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韩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陷于危险之际领悟到修炼的全新意义，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青年修炼者，今年32岁。我2018年得法，修炼至今已6年。从一开始连层次这个词都不理解的初阶修炼者，到现在在正法时期的媒体中担任一部分角色。时光在不知不觉中飞逝，期间我犯过许多错误，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我经历了一次考验，但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跌倒后难以爬起来的弟子，而是给予了我巨大的教诲。是师父的恩惠使我清醒过来，能够将修炼心得分享给大家，这是我极大的荣幸。第一部分，我的修炼之路。当初通过母亲同修得法时，书中有很多我不懂的词汇，但我非常自然地就接受了师父这个概念。我告诉妈妈，这位就是我的师父啊，开心地想绕着师父的法相跳起来，我为自己也有师父而感到高兴。就这样，经过约两年的读书，修炼逐渐深入，新的环境也随之到来。有一天，辅导站的负责人建议我去媒体工作试试。那段时间，我在出版社制作儿童书籍，对于文学界支持同性恋，将传统美德视为陈旧观念的现状感到极度厌倦。就在我萌生想要制作优质内容的想法后不久，就被推荐去媒体工作。看来这并非巧合。就这样，我在2020年8月与媒体结缘。师父在《转法论》中讲过一个例子。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个人体会，在媒体中面对的各种情况，确实和云游无异。我在媒体中的工作，是制作符合传统的优质内容进行传播，同时为新闻报道局等直接参与讲真相的团队能安心工作而提供财政支持。当销售人员签订了制作视频的合约时，我作为节目制作人，需要制作客户满意的宣传视频、电视剧、动画等多种内容。通常我们会托付外包公司进行制作，在节省大法资源的同时，还要制作出高质量的视频，困难重重。与我们合作的外包公司人员因为要以低价格进行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态度不好。此外，尽管我们辛苦地制作好了视频，客户也常会不满意。不管表面上的理由如何，很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们修炼。他们时常要扮演一些所谓的坏角色，不分项目大小，我都会面临指责、嘲讽、丢面子、害怕等各种情况。我需要不被这些情绪所带动，将他们视为修炼的机会。但这个过程实在是非常痛苦。我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云游，在此分享其中两次让我印象深刻的经历和心得。一次是制作宣传春川市的电视剧的经历。从与外包公司导演的首次会面开始，我就感到对方有些无理。之后， 他写的剧本也存在问题，看过剧本的人都觉得内容不佳。我不动心，认真阅读，发现剧本虽然有不足之处，但也有一些亮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该正面对待，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当我认识到我应该找出剧本的优点并进行完善时，再给出反馈就不那么困难了。于是我打电话向导演反馈，他却特别直接地说，你自己改吧，我要下班了。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心情变差，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没说便挂了电话。由于交稿时间紧迫，我想到对客户的承诺，便决心承担这个责任。在我下定决心后，智慧如泉涌，我迅速修改了剧本。组长们称赞修改后的剧本质量得到了改善，外包导演也称赞剧本很清晰。然而在第二次反馈时，导演却因给出的反馈不合他意而大发雷霆。到底谁是外包公司，谁是客户？为什么导演或而称赞我，或而对我发怒？这让当时的我非常惶恐。我勉强安抚导演，度过了危机。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到，和第一次反馈时不同，第二次反馈时，我对需要再度修改剧本感到烦躁，还觉得导演写的台词不够好，起了现实心。由于我的心态不同，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即使不理解对方的态度，也要接受。在此之后，尽管也面对过很多复杂的情况，但我会为了客户的信任而努力做得更好，最终项目顺利完成，客户也很满意。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的外包导演带了一条画有神韵演员的绿色项链，这让我明白，与我们共事的人都是有缘人。另一次是制作《锦山郡》电视剧时的经历，该项目的签约金额非常大，还需要在新唐人电视上播出，是负担很重的项目。然而奇怪的是，项目刚开始时我感觉很好，可能是从其他空间早已知晓这将是偿还业力的大好机会。前往拍摄地点的那天开始，我就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氛围，大雨倾盆，天空仿佛破了个洞一样。那天偏偏是计划在户外拍摄的日子，我立即打电话给外包导演，和他说，将户外拍摄改为在室内进行吧，拍摄内容改动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室内拍摄地点我来安排。就这样解决了。虽然第一道难关顺利度过，但之后的一切都乱成一团。随着日程推移，拍摄团队的气氛越来越冷淡，演员的表演差到几乎没法看，客户的商品状态不佳，外包公司态度上也很排斥我们。最后外包公司干脆失联，没有拍摄必要镜头，编辑的视频也缺乏连贯性，问题层出不穷。我想尽办法弥补外包公司的错误，逐个处理事故的同时，还要根据时间确认日程、翻译视频等，每天工作的负担都很沉重。这个过程中，当我要求外包公司补拍未拍摄的镜头时，外包导演冷嘲热讽地回应，还要重新拍，让我拍。我虽然尴尬，还是说，导演您辛苦了，有什么困难的话请告诉我。当我这样说了，导演的态度随之转变，他告诉我，摄像机组和灯光组在摄影场地起了冲突，因为我们在旁边看，他认为应该做好而感到负担很重，还有管理员工很困难等这些细节， 最后还因为没有做好视频而向我道歉。我很同情导演的处境，后来他自己主动提出要补拍。这个项目从春天开始，终于在秋天得以顺利完成。至今我回忆起这个项目，仍然觉得从头到尾艰难万分，为最终能够顺利完成而感到庆幸。然而在这次写交流文章的过程中，我反思了自己。我虽然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却不愿承认。顺利解决第一次下雨的突发情况后，我生出了欢喜心。外包导演当众冷淡地回应我是，为了不丢脸，我想要装出强硬的态度，所以故意在拍摄现场装出严肃的表情，向新人大声叮嘱，这是我的重要项目，你们都要好好做。由于我的心态不正，因此团队内部产生了冲突。修炼者的意念是有能量的，能够影响一个场的氛围。而且我在面对需要提醒的情况时，要么发火，要么沉默，不懂得温和而果断地去表达。我害怕被讨厌而不去提醒别人，并非真正的善。修炼人应该始终是慈祥慈悲的，但慈悲的表现方式并不总是温和的。外包公司也是因为有缘才能参与政法时期的媒体项目，那么他们就应该履行好自己的角色，不能对此犯罪。我悟道，必要时我应该怀着真心为外包公司好的态度给予适当提醒，或是让对方亲自处理失误的地方。我们应怀着感恩之心，接受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不再把痛苦的经历视为创伤，而是努力将其视为向内找的好机会。第二部分，珍贵的暑假。今年是我在媒体工作的第四年，我遭遇了严重的工作倦怠期，原因是个人修炼跟不上。因为整天从事大法工作，所以就想下班回家后在家休息一下，这样懒得练功，渐渐的发正念也不发了。尽管我自认为一直在学法，但实际上只是在上下班时间读一小会儿，安逸的日常生活持续不断，最终完全掉进了常人的深渊。每一个项目都让我感到很痛苦，就通过玩手机、吃食物和购物来缓解心理压力。因脑袋里注入了常人的东西，就变成了一有空就想玩想吃的常人。再加上想要舒服的安逸心，令我感到小事也变成负担，所以很害怕以后能否继续做复杂的项目。一到晚上，我害怕早晨的到来，我会因为焦虑而大喊大叫，甚至用拳头哐哐捶打自己的头，心脏也砰砰直跳，睡不着觉。早上起来时则感到反胃想吐。尽管如此，太阳一亮就要工作，还要练习天国乐团的小号。当时我陷于一种状态，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在媒体工作？但我无法给自己一个答案。仔细回想起来，我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修炼并进入媒体工作，但对于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是感到困惑的。当然，从表面上我知道，我们应该返本归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然而，这对我来说仅仅是理论，我无法感受到这是我真正的愿望。我看着脑袋不很清晰的自己，感到消沉。我是师父说的第三类弟子吗？我的缘分不足吗？可是我又想，尽管我是个有很多不足之处的大法弟子，一时半会儿不能得到这些答案， 但我也不想放弃修炼。我心里说，即使我差劲，但我仍然是大法弟子，即使对不起师父，我依然是大法弟子。师父，我也想好好做，我该怎么做呢？请师父帮助我。或许因为这样，师父给了我一个珍贵的暑假。八月来临之前，组长叫住我，告诉我可以休息一个月。我兴奋地玩了一周，不去想工作上的那些项目，然后回了仁川的娘家，和母亲一起修炼。周一、周二、周三，通过集体学法，读了三讲以上的转法轮。剩下的星期另行安排日程度过每一天，至少学法两三个小时，练功也不落下，小号练习也每天进行了一个半小时。这样从早上开始满满的日程，很快就到了凌晨发正念的时间了。我并没有试图寻找答案，而只是单纯的去做。第一次与仁川的同修们一起学法时，我非常惊讶。我以前总找借口说，就算只学20分钟的法，学进去多少是最重要的。而仁川的同修们却每天读两讲，甚至三讲，标准非常高。学法结束后，他们集体去中国游客聚集的客运码头讲真相，晚上回来后继续在网上学法。周围的同修能轻松做到这个程度，在一旁的我也轻松地跟着提高了标准。神奇的是，我每天三次集体学法的进度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认为这是师父的安排，让我更好地理解法力。有一天，提高心性这四个字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提高心性，提高心性，这四个字我一直在读，但这次的感觉截然不同。只有提高心性，才能将黑色物质转化为白色物质，进而演化成功，将身体转化为高能量物质。这一法力带给我与以往不同的感受。我想，是啊，修炼中提高心性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要提高层次，最终返本归真吗？我到现在是怎么修炼的呢？感觉修炼的意义完全不同。我发现至今为止，我只是在想做项目的工作的同时，通过修炼做一个好人就行了，不想再往高层次上迈进。师父，我要回家。终于，我第一次明确了自己要回到原本的家的意志。是师父逐步引导弟子，仔仔细细地传授我修炼的基础，去除了妨碍我认识法的那些坏物质。经过了整整6年的修炼，我才悟到这一点，这让我无比感激，更自动自发地学法和练功了。尤其是我以前总是不喜欢练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关卡，但如今即使感到一丝厌烦就会立刻排斥，每天练功2次从不落下。师父看到了弟子的努力，让我感受到了很多东西。有时我眼前会出现漂亮的小光点，一闪一闪的，练功时如果睁开眼睛，能看到2个透明的法轮在我眼前像风扇一样快速旋转。在练第二套功法时，我的胳膊、腿和身体都消失了，进入只剩下一点意识，知道自己在练功的状态。在练第5套功法时，我清晰地体会到黑色物质是如何演化成白色物质的。某一天，我甚至感到好像不断地有干净的水从我头上浇下来。我心想，师父真的是从地狱把我救起来了，深深感谢师父的恩惠。就这样，住在仁川的最后一天来临了。在练第二套功法时，我突然回想起这20天的生活， 心中涌起一股温暖而珍贵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极其珍贵的感觉。这个珍贵的书架，是师父赐予不成熟弟子的爱与慈悲。我通过这一个月大量的学法，悟到了名利心、看重自我、爱体面之心等，用人心来做事与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来对待工作之间差别太大了。前者只会留下不满和埋怨别人，陷于痛苦的结果，而后者即使在工作上遇到同样的难关，也会进行反省和生出感恩之心。其实让我处于工作倦怠期的真正的原因，是自己没有好好修炼，没有懂得感恩。我现在遇到矛盾，就先停下来，学会向内找。我明白了，提高心性是件好事。丈夫说，我以前在家每天都发脾气，现在变了很多。如果有像我一样在修炼上落下的同修，或者是心中有什么放不下的症结的同修，我想告诉大家，不要多想，请多多学法。第三部分，为了整体而做出承诺。休假之前，我知道媒体正面临法难，而当我回到公司后，情况更为艰难。工资减少到我7年前在常任公司领到的第一份工资的水准，让我难以接受，每月还要还房贷，我十分为难。而且我知道必须比以前更努力才能帮助公司好转，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在出版社的工作更有趣，对现在做视频的工作无法产生热情，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项工作，让我倍感负担与压力。就在我还纠结的时候，我们团队出现变动，为了攻克难关，公司决定让组长担任局长，而原局长则被调整为一般职员。我非常吃惊，新的局长邀请与我谈话。让我惊讶的是，平日里总是充满勇气和活力的他，那天却脸色苍白。他对我说，希望你多帮帮忙。听到这句话，我感到很心痛，因为我无法回答他说，好的，您不要担心，我会做好。我在几天之内想了很多，我连自己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读大学时拿过奖学金，比朋友们学习成绩更好，为什么工资这么低？这些让我感到委屈。但我转念又想，我的想法怎么能这么自私呢？师父赐予我这个暑假，让弟子有所感悟，给了我那么好的东西，我充满喜悦，并对大法心存感激。然而在助师正法的媒体面临困难时，我却丝毫不愿吃亏，这让我觉得对不起公司，对不起师父。原组长成为局长后，要和管理层沟通，要帮年轻同事的忙，要和销售人员沟通，整天忙碌不堪，甚至无法正常坐下来工作。我告诉他，因为手头的项目多，没时间写心得交流文章。他连一秒都没犹豫地说，那个项目我来做，你要写交流文章，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深受触动，怎样才能做到如此为他人着想？那天学法时，我忍不住哭了。新任局长和其他组长，无论白天晚上、工作日或周末，总是忙得不可开交。突然之间成为一般员工的原局长，也谦虚地接受公司的决定，选择留在媒体，帮助年轻同事。他们展现出来的奉献，最终融化了我的自私之心。我决定即使再累，也要承担起这份责任。尽管面临困难时，我会害怕，想逃避，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我。吃苦也是好事。 与同修们在媒体共事是我的荣幸。某一天，师父在梦中点化我，展示了一个在白板上写下答案的我自己，但是白板上的字很容易被擦掉，弟子总是这样摇摆不止，难以坚定。但在我心里，有些字迹是无法抹去的，那就是师父。我会尽力成为不让师父担心的弟子。谢谢师尊，谢谢同修，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4年韩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只有大法才能改变人心》，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0日。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1996年9月的某一天，我约在凌晨3点钟醒来后又睡着了，并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随着一道亮眼的光芒，一位白胡须老爷爷驾着白云来到我的家里。他一手持着拂尘，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包袱。他把那个包袱递给我，说这是本医书，不是一般的医书，而是非常珍贵的医书。只要认真阅读，全身的病都会好起来。就在我要鞠躬道谢的时候，随着嗖的一声，他挥舞着拂尘，趁着云飞上天后消失了。从梦中醒来是凌晨五点，我叫醒了丈夫，告诉他我刚才做的梦。丈夫说我是不是被附体了，并表示太荒唐。就在这时，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邮递员，他递给我收据，并要我去邮局取东西。吃过早餐后，丈夫去邮局取回东西，果真是书籍，是《转法轮》《转法轮》卷二，还有经文，共三本书。书中还附带了一封信，原来是两年前在矿物山泉边认识的一位姐姐寄来的。信中说，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所以不要像读小说一样读，只要认真阅读，你就会明白一切。那时候，我从头到脚，包括五脏六腑，全身都疼，好像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生病似的。患有胃肠病、子宫肿瘤、头痛和神经衰弱，而失眠症反而变成了随时让我发困的疾病，导致我时不时的昏昏欲睡，工作的时候打瞌睡，走路的时候也打瞌睡，不管怎么睡都打不起精神，很难过上正常的生活。此外，尿道炎也非常严重，每隔两三个月就出现急性症状，小便时带血，那种痛苦就像肌肉被刀割一样的疼痛。而且心脏病严重的时候，好像马上就要窒息一样。这世上到处弥漫着的空气，对我来说，就像供应不足似的，总是气喘吁吁。这让我忧郁沮丧，看上去就像精神病患者一样。由于患有多种疾病，即使说去医院上班，也并不夸张。每天吃的草药和新药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也不见好转，真是痛苦的生不如死， 好几次想结束生命，但都没有成功。18年来，我饱受病痛折磨，在绝望中挣扎的时候，师尊将宝书送到了我的家中。谢谢师尊。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这就看你能不能修，能不能行。得法后，我开始认真阅读大法书。由于当时得不到交工录像带，近一年的时间，我只是阅读了大法书。神奇的是，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旋转，在身体全身上下旋转。由于震动很大，感觉有些害怕。我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我身体里，导致我的身体这样晃动。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原来是法轮在帮我清理身体。当我获得交工带后，便开始了练功。有一天打坐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头顶插着烟囱一样的东西，那里冒着滚滚的黑烟。从那以后，我的头痛也消失了。虽然一年以来我只读书，并没有练功，但是我仍能感受到疾病一个一个的消失了。那么多的疾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全部消除，让我获得了崭新的生活。谢谢师尊。第一部分，在大法修炼中去掉怨恨心。我通过熟人的介绍，嫁给了一个乡下平凡家庭的七兄妹中的二儿子，和公婆、小姑子、小叔子一家住在一起，是共有11口人的大家庭。我公婆家不仅有农田，还兼营编织草袋等副业，此外还养了很多的猪、鸡、鹅、鸭、狗、猫、兔子等家畜，再加上大家庭的家务活，活多得令人难以承受。因为家里人多，要洗的衣服也多得像山一样，加上那个年代还没有洗衣机，都得用手洗。7、8月份的时候，要把全家人的棉衣都清洗干净后，还要拆开重新缝制，不仅腰酸腿痛，指尖被针刺伤流血更是常有的事。家畜活和家务活让我疲惫不堪，身体虚弱的经常晕倒。每当这时候，公婆都会对丈夫说，从哪里弄来了这样的病秧子，受这苦，你的前途还早呢，趁早离婚，另找女人吧。婆婆也口头禅似的习惯性的对我说，不想看到你，出去过吧。我内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感觉眼前漆黑，无处诉苦。每到晚上，就到屋后的树丛里痛哭着，埋怨生下我的母亲。忽然有一天，婆婆没与我进行任何商量，自作主张地对我说，已经找好了一个破旧的空房子，让我们去那里生活。我二话没说，就分居到了那里。也许是婆婆也难以承受繁重的家务活，不到一年的时间，又让我们搬回去住。就这样，搬进搬出的反复了好多次。有一次，又让我们搬到了一个破旧的房子里。这个房子2年无人居住过，下雨的时候，天花板就哗哗的漏雨，生活得非常辛苦。幸好连续3年农地的收成都很好，经济好转了，我们也盖了个新瓦房。此时公公和婆婆又要卖掉他们居住的房屋，要搬过来与我们一起住。我是绝对不能接纳公婆的，就让他们把儿子也一起带走。公婆很生气，就动员所有的亲戚们，希望能说服我。但是亲戚们也不听公婆的话，我也觉得公婆太没良心，从未打算接受他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刻骨铭心地讨厌公婆和丈夫，怨恨之心是越积越多。后来我得法，走上了修炼之路，我想做个像师父说的那样的好人。我第一次站在婆婆的角度上思考了一下，发现也并非全是婆婆的错。乡下农活很多，作为儿媳的我总是身体虚弱，很难做家务，而且由于病痛的折磨，我的面部表情总是阴沉沉的，也让他们看着难受和不安了。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离开了家，婆婆盼望与我们住在一起，但我却因无法忘记以前婆婆对我的不好，冷冷地拒绝了公婆，他们该多伤心啊。我决心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于是就把公婆请到了我们家里一起住。公公婆婆非常的高兴，我对他们精心照顾。公公的身体不好，吃不下饭，只吃少量的泥鳅鱼食物，冬天很难弄到泥鳅鱼，我就坐火车去很远的地方买泥鳅回来。衣服被褥也总是弄得干干净净的，经常给他们更换，也想方设法做他们喜欢吃的食物。公公对我说，身为父母，自己没安排好家事，让我受了很多苦，还让我们承担了很多的债务，他说内心很过意不去。2000年我们夫妇来到韩国后，婆婆就去了大儿子家去住。我每周都会给她打电话问候，每到季节变换的时候，我都会买衣服和寄生活费过去。通过学法，放下对婆婆的怨恨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有一次我给婆婆打电话，婆婆在电话中哭着说，回想起来，我对你做的错事实在太多了，你身体虚弱，再加上家里的事情太多，你承受不住，经常晕倒，每当那时都说不想看到你，还赶你出去。春秋季节我只给女儿们用鸡补身，却从未给身体虚弱的你补过身体，真对不起你。现在这三个女儿合起来还不如你一个好呢，等你以后回国，我养50只鸡，每个月给你补一次。我哭了，婆婆也哭了。如果我不修炼大法，不修真善忍，也许到死都不会去掉对公婆的怨恨和抱怨之心。师父的慈悲融化了我的冷漠、仇恨、怨恨之心，让我同化大法，教导我以宽容、善良、慈悲的心对待每一个人。第二部分，在天国乐团修炼。2006年5月初，天国乐团在韩国成立。天国乐团是师父亲自建立的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重要项目，所以我决定加入天国乐团。我选择了长笛乐器，由于对乐器没有任何概念和音感节拍感，所以从发声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在农村种了半辈子地的我这个农民，这个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练习室练习了3天，仍然不能让乐器发出声音来。我去天国乐团决定退还长笛乐器，但是天国乐团团长请来了一名他的晚辈来乐队里当老师，教我们长笛演奏。老师给我们讲了乐器的基础知识，但是我什么也听不懂，很是让老师为难。就这样过了2周，团长给我们分发了5线谱乐谱。我看到乐谱的瞬间愣住了，现在连哆、来、咪、发都唱不好，怎么可能会演奏乐曲的呢？这时的我 脑中浮现了师父的讲法内容。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中讲，但是法是无所不能的，针对任何事都是圆融不破的，而且修炼者毕竟是有师父看护的，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此后我铭记师父的教诲，刻苦练习，每天吹练几个小时的乐器后，不仅口腔裂开，嘴唇也起了泡。然而这可不仅仅是吹好乐器就可以的问题，由于要在行进时演奏乐器，音乐和脚步不合拍也不行，脚步对了，音乐不合拍也不行，这又是个难关。于是我在家附近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练习行进和乐器演奏。经过20多天的刻苦练习，渐渐的我开始有了感觉。我每天很早就来到练习室，有不会的地方，无论是谁，我都请教，一个节拍一个节拍的边问边学。在艰苦努力下，我终于演奏出了法轮大法好的乐曲，激动和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借此机会向天国乐团团长和帮助过我的每一位同修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农村种了半辈子地的我这个农民，双手粗糙而僵硬，一切对我来说都很生疏，但是在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加持下，我不仅学会了长笛演奏，还成为救度众生的天国乐团的一名成员，我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为了参加天国乐团成立后的第一个720反迫害活动，团长叮嘱所有团员都要学会两首乐曲，时间紧迫，要我们努力练习。我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每天都去练习乐器，无论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地铁上，任何我能接触到的地方，我都练习指法，并在路上练习行进。在短短的2.5个月的时间里，我能演奏出2首乐曲了。720反迫害活动的当天，从开始到结束下了很大的雨，但是游行队伍没有停止，一直坚持演奏到最后。活动结束后，团长称赞道，虽然歌曲不多，但演奏得很好，并感激地说，乐器专家也要经过几年的练习才能参加活动，我们天国乐团的团员们从小学生到60-70岁的都有，都不是专业人士，但是能在2.5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完成，这真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从那以后，每次活动结束后，我都针对自己在合奏、节拍、歌词中做错的部分进行更多的练习。乐团需要形成整体，形成整体才能吹好乐器，吹好乐器才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此就绝不能忽视个人修炼和集体学法。天国乐团在每年的4月初开始到11月初都要参加很多活动，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全体团员融为一体，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技术水平，乐团实施了考试制度，我们怀着紧张的心情参加了考试。我在团长的指导下演奏了5首乐曲，团长要我多练习佛恩圣乐的中间部分和结尾部分，并说我演奏得很好，声音也比预料的要好得多。此外还将阿里郎作为作业留给我，这个歌曲有很多浮点，8分音符、16分音符等，这对我来说练习比较困难。不久在对阿里郎乐曲进行考试时，团长说节拍和音长的浮点都弄错了， 如果不知道的话，是不是应该问清楚再吹呢？我强忍着涌出的眼泪走出考场，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哭了好久。我感觉自己很无能，给周边的同修和团长带来了很多麻烦。我思考并犹豫，自己是否需要继续演奏乐器。当时，我除了工作时间以外，所有时间都埋头于乐器练习。但是这样的结果让我感觉好像荒废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感到很心痛。最让我痛苦的是愧疚之心。像我这样的听不懂话的人，教我的人身心该有多累啊！为此我感觉很愧疚。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你会碰到许多磨难，只要大家认真去学法，什么难你都能闯得过去。你只要认真学法，什么解不开的心里的这个心结，过不去的东西，你都能够在法中找到答案，都能够解开它。学习此经文，我重新摆正了自己的心态。后来来了一位新的指挥老师，我又重新学习了乐器的基础知识，并通过了三场考试中的两次，也明白了如何自己练习音乐演奏。第三次指挥老师来的时候，由于我的修炼状态不好，没有去乐团练习，并多次犹豫是否应该退出天国乐团，因此考试也没合格，很多同修都通过补考合格了。我不打算参加补考，我感觉自己年龄也大了，跟着乐团行进也有些吃力，出来练习乐器也辛苦，感觉退出乐团，安静地做好力所能及的三件事也可以。由于这种不正的念头和常人之心，我暂时没有参加补考。很多同修看到我的状态后，为我惋惜，并来电话与我交流，让我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于是我又参加了补考，并重新开始了各种活动。在各位同修们的帮助下，我虽然不断跌倒，但又重新站了起来。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们。师尊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当乐团演奏的时候，放出的能量相当大，无论从能量的放出，还有你声音的放出，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都在起着证实法，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我认识到，我吹奏的长笛，每个音乐，每一个音符，都释放着强大的能量，特别是在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上，发挥着很大作用。在我参加的天国乐团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天安星打令庆典和江原道圆周庆典。天安星打令庆典和圆周庆典是由30多个国家参加的活动。我们天国乐团不仅服装醒目，气势也最威风，所到之处都报道法轮功真相，所到之处都赢得了众多的人们的热烈掌声、喝彩和欢迎，并获得了二等奖。在圆周庆典的大型舞台上，天国乐团受到无数人的欢呼和喝彩，天国乐团展现出的威严真是让我感慨万千。就像师尊说的，天国乐团所到之处释放出的能量能震撼人心。结语。以上是我在20多年修炼中的一点小小的体悟。我认识到，我的一切都是大法创造的，所有一切都源于大法，因此遵循大法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而且深刻认识到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我要更加尽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为成为合格的弟子而努力。 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